人生呢、啊，实在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啦，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啦，也没有些什么啦。啊，这我那个以前的合伙人啊，陈正志，他来跟我谈，我说，哎，你怎么跟我讲这些呢？他说，哎呀，他的阿姑啊，啊，往生啊。我说，你的阿姑往生了很正常啊，对不对？你的阿姑那么大，他没有啊，他只有跟我一样年岁而已啊，啊，差不多这个年龄呢、啊。那就是六十几咯，啊，这是啊，只有六十一二而已啊，啊，他说，因为他的年纪也，他那个最小的阿姑啊，就是他妈妈的弟弟最小的阿姑啊，跟他年纪很接近嘛，啊，他说他那阿姑啊，前几天才跟他讲，前些日子才跟他讲，说，哎呀，我现在两个儿子都长大了啊，他自己赚钱了，他自己开公司了，赚钱了，啊，我现在啊。嗨，没问题，我有好几个房子在租人，我也不需要我儿子给我钱，我一个房租就二三十万了。我现在带着我太太天天都出国旅行去玩呐、啊，去郊游、去街头啊，游山玩水哈。我现在可以过得轻松、逍遥日子，夕阳无限好。他只有记得这一句，忘掉了只是近黄昏，对不对？他忘掉了上面后面这一句，只记得夕阳无限好。你看看，啊，所以他没有福报，他就这样还。管不到一年，啊，啊，而且呢，哎，他儿子还叫他做一个全身总检查，医生说一切正常，一切 OK。他说有一天突然，哎呦，心脏不对，一下倒下来死了，就走了，就这么快呀、啊，那就感叹万千了、啊。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所以他没有，他的命中就是要去做，要去。我为人人，你享福不要紧，但是你也要奉献的，因为你的福就在这里嘛。你不去奉献，主去想你福报用尽了，嘣就走了，就这样就走了，啊，这都是事实的故事啊。所以这个我刚才就在讲，我们布施去到啊，这个有外财布施啊，然后在内财布施，内财可以真正能够替大家牺牲奉献。根本忘了我了，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布施你的妄念了，布施你的妄念，先把用无的妄念来对气有的妄念，一想，哎呀，人生到最后两手一摊，什么都没有了，有什么好计较的？把有的妄念布施掉，像了凡四训啊，他只是变得算命算得很准而已啊，他就把有的妄念布施掉了，但是呢，他无的妄念在他心里头，所以他无所作为，但是呢，他跟那个云谷禅师两个人一坐上了，哦，三天三夜一个念头都没有啊！他内心有什么？有无的妄念，不是一个念头都没有，有无的妄念呐、啊！啊，那个无的妄念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对不对？所以呢，那个云谷禅师说：“哇，何方神圣这么了不起？跟我一对面一坐，哈、啊，是一三天三夜一个妄，哎，也不讲一句话，定力这么深。”人家那个云谷禅师真的是心心急急急急心心急而常躁躁而常急，可是他是哎，反正变得算准了，有什么好想的？不行嘛，不可抓。他是这样的，再想也没有用。所以那个严礼环就说：“哎呀，不是这样啊，我是因为都被算准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明天怎么样我都知道了，后天怎么样我都知道啊。哎呀，我再想也没有用，所以我不想了。”云谷禅师原来是一个标准凡夫、哦，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他在教他改造命运的原理啊，所以才活络起来啊。所以我们懂得这样布施，我们很容易真正把用无来去掉有，能够把有攀缘的妄念去掉，但是会住无的妄念。但是因为你借了布施的因缘啊。你也知道这一切境界得不到，如果你更能够知道这实相的道理，当体即空，很容易再把无的妄念放下来。这是次第修，就是要这样。所以为什么全教菩萨修行的方法，先从假入空，从有入空，然后从空才出假，然后从假再入中，这是次第修。但是他这样次第修，一定要懂道理，知道这些的幻化虚假得不到啊，这样修。所以布施就借着这样，先舍掉外财，然后再舍掉内财，把这个身见我执看淡，然后再舍掉有的妄念，然后再有的妄念去掉了，心里还住无的妄念，然后再把无的妄念也舍掉了， 要怎么把五的妄念舍掉，就是要靠做啊。每天在处事待人接物中做事情是有，有啊，每天要处事待人接物在做事情是有啊，但是你内心根本就是虽然还偏于空，还住于空，但是你每天做做做做的有，你内心还住的这个偏离空的五的妄念，但是在坐中它慢慢慢慢交融，慢慢融到就归于中道了，是要这样啊。我说你怎么去得掉啊，你把有的妄念去掉，现在还有个五的妄念，我问你，你怎么把五的妄念去掉？这好，我已经去掉了，还有五的妄念，对不对？还有两个五的妄念，因为你用两个五把前面的有，把前面的五去掉而已啊。你怎么去？就是靠做才能够顿脱啊。所以那个要把你用无心啊去掉有心简单，但是你要去掉无心更难，就难了啊。有心用到无心处，无心不喜有心之，这个这一层功夫比用无心去掉有心还要难，因为那更维系，那是靠什么？靠六度啊。就这样做啊，不是这样做，做是有，但是你内心是清净的。做了做了以后，因为你要做，你就需要起心动念，要需要有念头，要需要思维，但是你内心是空的，就慢慢融到最后呢，就变成急躁了，即急即用，即用即急啊，那就是慢慢融入，念就是真如自性之用，所以没有去做是不能把空去掉啊，啊，不能空有圆融啊，空有人圆融啊，一定要接六度的去做啊，所以在这里讲。不思却二性呢，就是却的二性空，有离了，无也离了，有心离了，无心也离了，就是靠这样去做啊。所以我们看文字这么简单啊，做起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要长远心呢 啊。问云何是二性呢？那如何是不思却的这二性呢？答。不思却善恶性，不思却有无性，爱正性，空不空性，定不定性，静不静性，一切悉皆失去，即得二性空啊！啊，所以大家知道，不思，如果你的因地是建立在这里，那就正确的。那这个不思是因，也是缘。那如果你的因地啊，啊，我是想啊，得到来生的福报啊，我是要怎么样？哦，或者是我要得到菩萨保佑或者怎样啊，那个布施变成缘啊，那个因是因啊，为什么你的因地不真啊，果遭遗弃啊。所以大圣经典说得很好啊，忘却菩提心啊，修之善法，是为什么？是为什么？是为魔业啊，忘失菩提心，修之善法，变成魔业啊。菩提心很重要，所以菩提心是因，布施是缘。等到你依菩提心而修布施，那布施跟那个布施就是因也是缘，这菩提心是很重要。菩提心是觉心呢、啊，这里面大菩提心它这个觉有三种内涵，一个是大慈悲心，第二是清净平等，那心里清净的、平等的，这就是大菩提心呐、啊。啊。所以这样大家知道啊，所以一切悉皆失去，即得二性空。那若得二性空时啊，我们经文在二三四五六第六行，论文第六行第六个字，论文第六行第六个字，若得二性空时，也不得做二性空想，也不得做有念有思想，即是真行谈波罗蜜，免万缘寂劫呀、啊。所以你证的二性空有无皆理的时候啊，你不得做二性空想啊，也不得做念有思想啊。所以我刚才讲了、啊、你借了外财的布施，然后内财的布施，然后开始舍掉你有的妄念、嗯、你舍掉有的妄念，如果你没有做，你没有去行，没有去行六度，最后有的这个那个有的念头去了，你一定存无的念头啊，一定存念头啊。所以大家记得，我也常常记这首偈子，这偈子讲得太好了。然后六祖大师破这首偈子的病也破得太圆满了啊。这首偈子是鄂伦禅师的偈子啊，鄂伦禅师 他觉得他有功夫啊，你看做到这个功夫还容易啊，底下的功夫就难了。他做到什么呢？那沃伦有伎俩啊，他有功夫啊，他能断百思想啊，他见物心不起啊，他菩提日上，他有什么？他可以看到他的心念不起啊，无心的、啊。这二性虽然有性空了、啊，但是无性他没有空啊。六祖大师就跟他说了啊，争夺这个偈子，说这个偈子是自家禅父啊，被那个见入心不齐，那个不齐都在无性这方面没有空掉他 啊，所以啊，这反而被缠缚住了。六祖大师做了一首偈子，怎么做了？他说：“慧能没伎俩，我没有功夫啊，啊，我不断百思想啊，啊，我见入心数齐啊，我菩提怎么长？他那个心数齐是自造，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他的作用，是真如自性随顺法行的功用，乘法行顺真如自性的妙用啊。这却掉二性空，但是呢他却没有觉观。你有了觉观，比如说是你有无二性皆理的，你还有觉观，我有无二性皆理的，那这个就是中，我们讲的中观。中观就双遮双照，双遮空有啊，显淡中真如，但是双照空有显淡中真如的作用，但不是中道真如。真正到了中道真如，完全是称性和盘托出，没有任何一点觉观，所以我们叫做无功用行，不需要有任何功用，无功用行，那叫做率性之谓道啊。所以啊，有人讲孔老夫子是人天圣人，这一点墨学不太同意。墨学认为这个孔老夫子他70岁他做到了无功用行，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70唯心所以而不一己，我做什么都对，都圆满。圣人是不能打妄语的，他不能打妄语，他做什么都圆满，骂人也圆满，对不对啊？他怎么样都对了，那就是大道啊。所以这个世间没有一法不是大道，通通都是菩提大道，是你起的分别才有善恶啊。如果你是顺你真心无助的真心，他一接触明白了，他一明白就有他的作用，那个作用你看是好你看是坏，对他都没有意义，对他就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即而常用，用而常即，就是真心的体用而已，是一心二门真如门跟生灭门这样而已，对他没有什么意义，这整个就是真理，他所的作用就是真理啊。做到这一点呢啊，六祖大师他说我慧能没伎俩，我不断百思想，我见悟心数起，菩提怎么长，就是这个境界，唯心所以而不异己，通通对，完全正确，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但是内心完全没有觉观，不需要观照。所以如果你还有觉观，双照有无二念，或双遮有无二念，那在别教的修行是别教十回向的位阶，十住十行十回向，十住修空观，实行修假观，实回向修中观。中观啊，修空观的时候断见之后，修假观断尘沙后，修中观伏根本无明后，这样破根本无明，入初地菩萨正法身，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无功用行，那个时候才真正的二性空，却不见二性空的这个觉观。你见到这个二性空的觉观，那是中观，那正是在中观。所以十教菩萨虽然他是中道，他的观我们叫中道妙观，因为他离了能观守观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他没有任何一点观行，没有任何一点观在，没有一点观照，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绝代圆融啊。所以在这里讲，这是真行谈波罗蜜，这是真正的波罗蜜，要做到这一点啊。这是那这个够深了吧，这个理论够深了吗？够难懂了吗？底下比较清凉一点，大家看得比较懂，这个叫做什么呢？你看明万缘俱寂啊，就是放下万缘而已啊，万缘放下，放下万缘啊，万缘放下，放下万缘就是这个境界啊。所以再说的简单一点，就不以万法为离啊，不以万法为离，你看，那我们 如此去攀连这几个字，那就不是主事禅了。所以以前庞应居士啊，他去参石头西迁和尚的时候，他问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石头西迁和尚手脚手两只手马上伸出去，脚当然不好伸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手脚我说过分了，说过头了，两只手一起伸过去，一只手捏住他的鼻子，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巴，叫他不要讲话，叫他也不能突然不能呼吸，他叫他什么，叫他一下烦躁根深脱落的那念本心。因为我们现在是以万法为理，你再怎么看里面都有我，有我有身见我执在里面，所以你随时都是看到有心，随时都有心，有我的心，有分别的心。所以当你真正用这种激烈的手段把它举住跟嘴巴捂住捏住的时候，一念的烦躁，突然之间那个激烈手段身心脱落，心等虚空，也无虚空之量。哎呀，原来知道根本的心没有界限了。哎呀，整个心法界性现前了，没有界限，心就是法界呀。他就见到了，这一念见到自他之间不可毫断，原来看到就是这个东西不以万法为理呀。我们现在跟五蕴十二住十八界都为理呀，然后一接触就有心跑出来了，起分别起贪嗔痴了。那二圣说不起分别不起贪嗔痴，他有一个偏真的无啊，偏真的涅槃相啊。那全教菩萨他有个中观呢、就是全教菩萨即使到十回向位，还有双遮空游啊，也就是双遮四理啊，然后双照空游啊，到了十教菩萨就没有了，完全称心，这真正的二性空，真正的成就啊。那是真正的万缘俱绝，万缘放下，真正的不以万法为理啊。那这个这个石头西迁和尚用这个激烈手段这样下去，可是呢那时候这庞应居士有所体会，但是没有误入啊。那马祖西迁和尚就劝他到这个西天和尚就劝他到马祖道一禅师那里去参学。他一样举这个问题问马祖道一禅师，马祖道一禅师就告诉他啊，这个庞应居士就说，就问道，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啊？如果依理论上你当然知道就是我的自信了，那就变成心外法，那就不是主事禅了。主事禅就在当下一念烦躁真的脱落了，就是自己，就是自己这一念心啊。原来我们自己不以万法为理啊，你现在为什么天天以万法为理啊，苦不堪言啊，以身见为理，以我执为理，以五欲六尘为理，以财色名食睡为理，以种种感情情事为理，自己造那么多的烦恼干什么嘛？那时候叫你在那一念烦躁的时候，哎呀，我本地风光根本本来就从来就不以万法为理，今天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倒霉，就叫你看到这个面目啊，本地风光。所以他到马祖禅师那里，马祖禅师就反问他啊，就告诉他，待你一口吸进西江水的时候我就告诉你。那我们在想一口吸进西江水啊，那但第一个那绝对不可能，对不对？你一口就把西江等于把长江的水一口都吸进了啊，那怎么哪有这种可能呢啊？他就告诉你，你看这等于一个大疫情，可是他就在那一句话突然之间的疫情顿脱了啊。你看这整个法界就是自己嘛，对不对？哪有什么西江水，哪有什么黄河的水，哪有什么水，法界一就是一切呀、整体就是一呀、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呀、所以华严经讲的，当你悟了啊，这个一心变现这十法界，这十法界之人，你这一念心体变现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啊，一就是一切呀、一切就是一呀、一也入一切呀、这一切也入一呀、西江水有没有入一？ 那一是谁？就是你这一念心体而已啊。那个时候就是当你的所有的界限解开的时候，这整个就是你自己啊。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心念呢、啊、一动啊，你真正证到这样破根本无明，你的心念动，境界跟着你动、啊、真境界跟着你动啊。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讲搞长江城疏漏，我们根本看不出这是什么、啊、对一个实教菩萨他真的能够这样啊，但是你缘不具足看不到啊，缘不具足根本看不到什么搞长江城疏漏，你看来还是这样啊，但是实教菩萨他一看，哎，是这个样子没有错啊。所以你看看我们在维摩诘经里面那个庞印居士，不是庞印居士，那个维摩诘居士，他的手一伸啊，把东方的这个那个妙喜佛国把它接过来，接到我们娑婆世界，两个融在一起啊，娑婆世界没有放大啊，妙喜世界没有缩小，两个一合，恰恰好把那个净土跟秽土合在一起的染净不二啊。那你的天人，嘿，是吧，那有神通的菩萨天人呢，哎呦，谁把我们的世界移开了移动了啊，请这个佛陀救助啊。佛陀说啊，没有关系啊，这是这个娑婆世界那个维摩诘居士把我们请去那里，为了示范教育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啊、好，我们就去那里一下吧。哎，你看，可是在那个境界的时候啊，那个妙喜国的一些没有神通的众生完全没有感觉，完全没有感觉啊，他没有感觉变得移动了。所以啊，当四大海水被具大神通的菩萨把它钻入瓶子里面的时候啊，啊，有神通的这个修行人知道说，哎呦，谁把我们四大海水装到瓶子里面了？他知道、哦、这是里面的鱼虾没有神通，完全不知道，一样快乐的不得了。整个四大海水被装到瓶子还是一样。你想想看，我们的真心太不可思议啊，真的是一个世事无碍法界、啊、这是我们人人本地风光，我们就是迷了，所以变成有障碍的世界、啊、所以你看到那些华严经所讲的境界，看到那个维摩诘经所讲的神通不可思议的境界，总是都以为它是天方夜谭，真的。但是你要是了解自信，知道这整个真如法界，整个宇宙浩瀚的宇宙就是同一那个体性，同样那个元素，同样的体制造出我们的身心世界，同样的元素啊，你看你那个元素在你的心里头，它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小啊，你的心不会变成啊这个很小，它想大不会你的心变成很塞，不会啊，完全没有障碍，可以想过去，想未来，想依入一切，一切入依，就像你梦境一样啊，它可以做小梦，可以做大梦，再做大更大的梦也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障碍，你不会因为你做大梦做小梦觉得头胀啊头小，不会啊，心体就是这样，没有障碍。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十方有情无情，这一切万法通通就是这样的东西造出来的，赶快的命要走呀。所以叫做以精成气，气机皆清。我讲以空成气，气机皆空，那个空是第一空，就是那个离体，就是我们的真如自性。我才能用另外一个名词来做说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啊，一不能思议的功能啊，不能思议啊，因为一思虑就落了人所，所以叫心行除灭，言语道断，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变现四法界啊，没有障碍啊。所以那个马祖道成说，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的时候，我再告诉你，那个马印那个庞印居士当场顿脱啊，大彻大悟，欢喜踊跃啊。庞印居士的境界很高啊，那他回去把他的宝把他的家产沉在湘江，然后带着他的太太小孩到某一个这个山下啊，这个山名字我一下忘了啊，在那里做竹林，聊以糊口，很多参禅的这个禅人都去请教他，这有包括在家出家都一样的请教他普度众生啊，以在家身示现，然后 他觉得他要走了，注视的因缘尽了，告诉他的女儿说，这个太阳入，这个正装了没有？他女儿就知道，我老爸要走了，对不对？哎，他说他回去，啊，他假装在外面跑一跑，绕一圈回来跟他爸爸说，哎呀，是正装，可是呢，入时了，好难得一见呢、啊，四五十年才一次正入时啊。他的，这个马英之是，啊，旁应济世公干嘛呢？他很好奇，就下了座去看看入时，回来一看，他女儿坐在他的位上走了，你看。你看他女儿是这么大的成就，菩萨世家哦，哎，然后呢，这个消息传给这个庞伯啊，啊，庞伯就是庞应济世的夫人，还有呢，他的儿子在田里做事，啊，人家传给他呢，这个消息传给庞伯跟他的儿子，啊，他们刚好在田里做农务嘛，啊，人家说，哎呀，啊。你老爸跟你的妹妹啊，啊，他走了。他的儿子说：“啊，哎，这样也走了。”你看，把锄头这样一按，断了，这样就走了。你看，那个庞伯说：“嗨，你们这些人呐、啊，哈，实在是真的，说这样就走了。”他就把他们处理好了以后，自己就再也见不到他。但是人呢，后来看到他跟水在一起，跟风干和尚。风干和尚大家知道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在我们中国是承认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你就知道庞伯是何等人啊，你就知道是何等人啊，所以真的是菩萨世家。所以六祖大师那时候啊人家问他以后有什么，他要圆寂的时候，人家问他以后有什么事情没有，六祖大师就说过啊七十年后啊，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在家一出家，所以那个一在家人家就说庞应济世啊，那一出家啊，有人就讲黄檗禅师啊，所以这是一个公案啊。好，那时候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名万缘俱绝呀，啊，这是讲了不以万法为理，就讲了这个故事出来，所以就名万缘俱绝啊，放下万缘。不以万法为理，那我再讲一个更简单的，让大家更能够了解的，什么叫做万缘俱绝，就是什么都挂不住就成功了，不是俱绝，还有那什么都不懂那就不行了，什么都挂不住啊，跟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事情来了，或你忙得不得了，事过境迁，什么事都没有，什么都不挂不住，像镜子，嚯，镜子如果照到那个车水马龙，它还是热闹纷飞啊，啊！可是呢，事情没有了，它什么也没有了，空空荡荡啊，有体有用啊，所以自然是用心如镜啊，不僵不硬啊。我们就是这样，圣人他用心就是这样，用心像镜子一样，对外面的境界无取无舍啊，完全随顺外面的因缘啊，我们自心自有智慧啊。做到这样的时候，什么都挂不住，随顺自性的因缘，他自然会告诉你怎么做，他不是来告诉你，他自然会流露出他真实的妙用出来啊，所以证明万缘俱绝啊，那万缘俱绝者，即一切法性空是矣啊，那万缘俱绝者，一切法性空是矣啊，一切法他的性空是矣啊，一切法即一切万法，这一切万法当然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不仅仅是世间法而已啊，啊，因为本来就是整个境界就是真如法性嘛，就是你那个急躁的本心嘛，啊，急躁的本心它是不变不异啊，所以我常讲，你看我们看到那个华严经一首偈子，就是若人亦了知三世一切佛，印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那法界就法界，为什么干嘛加一个法界性，后面加一个性，法界就是这四法界，从四相来讲就是四法界，从它的离体上讲就真如，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你这一念心体，但是后面有什么加一个性呢，法界性呢，性就是不变不异啊，没有任何一点变异啊，平等真法界没有一点变异啊，就如同我们 看到大海的水高高低低，那个浪高高低低，哎，他的法界像像像，但是你要是以海水的立场来讲，它无变无异啊，没有一点变异。你高浪哪来分析也是海水，低浪哪来分析也是海水，通通一样平等真法界，这叫法界性。所以在这里讲，即一切法性空也，这一切法因为你迷了法界性动心呐、所以有世间法，为了让你不在世间受三世轮回的苦啊，不会受三界二十五有的苦啊，所以佛讲出世间法，讲声闻法、缘觉法、菩萨法，但是这三圣多为一佛圣，目的就叫你成就一佛圣，所以三圣就一佛圣，所以这三圣法叫做出世间法。那到了一佛圣法，这世间法就是出世间法，是出世间法无二无别，只是一心二门三大而已啊，就是你这一心的体大相大用大而已啊。所以啊，这万缘寂劫就是一切法性空是也，世间法的五蕴六尘啊，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空，出世间法的四地十二因缘六度万恨空，唯有什么平等真法界，真如实相法界，就是亲证你的本地风光啊。所以这是法性空，法性空也即一切处无心事啊，这就是一切处无心，就是你的清净心体啊，在一切处无心，这无心，所以言语啊都在两边呢、你不要看到这一切处无心，好了，那我一切处无心，那我就证了一切法性空，错了，因为你还有一切处无心呢、所以为什么有一个修禅宗的出家人啊，就问赵州和尚说：“我一切处无心啊，怎么样？”赵州和尚说：“放下他，对不对？”他说：“我无心了、我还放什么？”他说：“放不下，你只好挑着他。他天天就担着这一切处无心。但是你要故意说，我把无心放下。好，你放下无心，你觉得放下了，你还有放下无心这个东西在。”你再把它放下，还有放下放下无心的这东西在，所以你看这个尾巴脱不完呐、脱不完呐、所以我有顿脱，那怎么能够把无心再融掉呢？变成中道呢？就是靠六度，靠去做啊，因为做是有啊，无心是无啊。可是你要做的时候，它不知不觉中慢慢融融融融融融融，哎，它就变成有无二心圆融了。所以为什么声闻缘觉成不了佛？为什么不能成就有无一如啊？不能成就真正的无心呢？它偏离无心呢、不能既有心就是无心，有无二心是一样，无心是体，有心是用啊，无心是真如门，有心是生灭门，生如门就是真如门无二无别，不能达到有无一如事理圆融，不能做得到，就是缺少去做。所以一切佛法啊，一定要解行并进、解就是告诉你这道理，行就是六度啊，就这样做，它能慢慢融进去。那你慢慢再做，慢慢融，那个道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路子越看得越清楚，那个观照是越来越敏锐啊，越来越清楚啊，那个道理你都在你的心里头啊，不用去找啊，那在你的心里头不用去找，你起观照就容易了。你要去想去找才会找出来，那当然就要会死啊，那就很容易等到你所有的过失都换了以后才想到，哎呦，我已经做错了。如果他把你融在你的心里，随时可以拿出来用啊，虽然你还没有证入啊，但是你已经开始有真实的佛法的受用了，所以才叫做佛法真好啊，那是才是真的佛法的真好，叫你真正得到解脱啊。所以为什么前面讲二性空就是真正的解脱，那道理就在这里啊。所以即一切处无心，这是我们的真正的清净心体啊，用这样的心体根尘接触，自有它无量功德的妙用啊。所以底下就说，若得一切处无心时，即无有一相可得啊。到了一切处无心，就是没有一相可得，那并不是断灭啊，唯有一相可得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唯有一相可得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啊，但是它挂不住啊，什么都挂不住啊，它是从一中观一切中啊，从无相中观一切相啊，从平等中观差别啊， 它是顺真如自性的妙用。所以大圣起信论才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那时候他的心是不生也不灭，那就顺乎法性如是，法而如是，顺的法性的作用，真如自性的用，那就是大道啊。真如自性的用，你看我们宇宙的运行啊，这个大道无明的运转天地啊，大道无形的生长万物啊，这生长万物配合的那么恰到好处。你看我们这大道，你自己造什么业，造了五界的业，但是还有贪嗔痴，把你这个大道把你造出人的样子。你看你人的身体的机构，它的运转啊，我们的科学这么进步，造不出来的。如果造了跟你一样的一样人的功能，现在不能做到像人的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功能，即使可以造起来，哦，我看了，啊，这个人大概要像摩天楼啊，摩天大楼那么高，几百公尺的高的才能够装下那个机器啊。你知道你看那个蚂蚁啊，啊，是蚂蚁啊，再远的糖它都闻到了啊。今天我在我们公司上那个洗手间，我看到我们那马桶上有蚂蚁，你看我第一个感觉，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嘿，我们的同仁里面一定有人糖尿病，对不对？或者为什么蚂蚁会跑到那个马桶上面来，有问题？你看马桶那么臭啊，对不对？蚂蚁会跑到那马桶盖上来，为什么？一定有那糖分在里面，尿够臭了，里面的糖它还可以闻得出来。你想想看，那么小的一个小动物，这么小，蚂蚁这么小，还有那么高的敏锐性，现在哪个科学仪器可以这样造出来？不可能的。狗的鼻子也那么长，蚂蚁这么短而已啊，啊，你说对不对？所以啊，当你造那个业的时候啊，你的真如自性，它就根据你的业，把你造出你这个壳子，还给你用，把你限制在里面，叫你去受苦受难。我们却觉得这个身体真的好啊，我可以用它，真错了。你不好好利用它去修福修慧，却得让它继续造业。哎呀，真的笨啊，对不对？那蚂蚁也一样啊。他没有办法去好好利用他的，已变成蚂蚁来不及了。所以动物啊，他整个往上升，升到人，一切的阶段就在人间。你要上升或者下坠，就在这个人间。所以人的生命是一秒你都要争取啊，千万不要让它空过，一秒你都要争取啊，啊！所以为什么佛教讲精进、精进、精进，不再的讲精进？我们觉得那没有什么，其实你真正要体会到佛法的道理。一秒你就会争取，争取修行，增长你的智慧，增长你的福慧，增长你的德恨，这才重要。让他一天过一天悠悠然，一天一天烦恼，一天一天生死，一天生死，到最后死了已经来不及了，到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没功了。在活的时候就是要用功了，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啊，这是真正的意义，要在这里下手，其他都是活着，你做得很辛苦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表情哭，对不对？你享受啦，天天给人家按摩啦，最啊洗那个欧式的进口的那个什么土耳其浴啦，还有那个浴缸一个啊几百万呢，对不对？黄金水龙头你洗了也不会粘在身上，你都粘不上啊。最后有什么用啊？也不是说洗一洗呢皮肤就比较白，那皮肤白还有什么液啊？因为你有白的液啊，对不对？你再怎么洗也不会像白人那么白，对不对？不可能的嘛。那是我们业，所以我们业很厉害啊，我们的自信很有智慧，会把你造出，根据你的业造出你的心，它太有智慧了。所以你看，这大道就是你的真，你的真心啊。所以它运转天地，这浩瀚的宇宙，它可能运得很自然，没有一点失切。如果我们地球偏一点角度啊，南北极的冰淹起来了，我们都不要活了，对不对？你看偏一点都不行。我们人工制造出来的机器那么大，一定会偏，一定会变形。那么大，一个半径那么圆，准的啊！地球这么绕太阳一周360天，那么圆，准个哈你准，里面有没有轨道？你有没有看到太空有没有轨道？没有啊，它印的那么准啊！为什么道理？就大道，就是真如自性的妙用。所以，当你能够顺着你真如自性，顺着你无助的心的时候，那都是菩提，那个一点都不中道，不会去。做到堕在业识里面，他没有业，因为他是真理嘛，他的运作就是真理嘛，他造出你这个神这个身子也是真理啊，这是他那里本具的智慧啊。所以我们真如自性，这个恒沙妙德，这是千真万确啊。所以 这个若无一切，无切若无若得一切处无心时，即无有一相可得。何以故？为自性空故，无一相可得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无相无一相可得啊，那就是断灭，不是啊！啊，它指的不可得啊。但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随缘任运，欢喜自在，什么都挂不住，因为他得不到，他知道是空的，得不到啊。就如同啊，你晚上看，你晚上做梦，梦醒了以后，哎呀，无有一相可得，但不是没有那个境界哦。那只要你去看电影啊，在看电影的时候，哦，有表情啊，有喜剧，你也一样会有感情哦，也会掉眼泪哦。啊，有会哈哈大笑，看完了又无有一相可得啊！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欣赏了，所以为什么菩萨游戏人间？菩萨在我们真实的这人间里面，他就像我们在看电影一样啊，他享受啊。所以我常常举例啊，如果说你去看恐怖片，如果那个电影学的时候不怎么恐怖，不要紧，你来看，别给你惊到。啊，不会把你吓一跳，你一定不去看的。这也算什么恐怖片？一定说保证你叽叽叫，吓得你晚上睡不着觉。对，你一定去看，为什么？享受嘛，看完了又无有一相可得，是这个境界啊。那不是断灭，那是享受啊。所以啊，无一相可得者，就是实相。实相者，就如来妙色身相也。所以这无一相可得，就是实相。了解事实真相，就是空啊。所以就要了解这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体啊变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有人间的业，所以变现人间的境界，它当体就是心了，就是一心了。所以心体一反照，你的心体真的是无相啊，无有一相可得，无相啊。但是它无不相啊，它眼睛一看，你看这色法跑出来了，声音是耳朵声法跑出来了。但是你要知道，这色声香味触法体的如来藏妙真如心，都是你阿赖耶的相分啊，它的相分色体就是真如啊，那能见的这个见分也是真如啊，法界一相平等真法界啊。所以这个实相者，这如来妙色身也啊，身土不二。所以佛所证的身土不二，这十法界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对我们来讲有正报有依报，对如来妙色身正一二报是一不是二，所以才叫长吉光图。因为这整个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整个就是你一心心体啊。所以金刚经云：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啊。所以不是叫你断灭一切相，离啊，即相离相啊，啊，即一切法离一切法。所以金刚啊，这个般若我们叫观空离相。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般若经啊，我们又叫做三般若啊，从般若这妙智慧开出这三般若：实相般若、观照般若，还有文字般若。那对我们从因来入果的修行人，我们要依照文字般若啊，文字般若就像心经、金刚经，这是属于文字般若。金刚经是偏离讲观照的。那心经是偏离讲实相，讲体嘛，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就讲体的嘛，讲空体的。金刚经讲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切法，在偏离讲观照的。那它是文字般若，那我们就依文字般若这样修行来起观照。但是这时候不是叫般若，是起观照啊，这是有能观所观哦。这样观由无烦恼啊，然后这个烦恼能够圆伏了，你不需要去伏它，它自不伏而伏了。然后我们才讲伏烦恼就什么压住了，然后圆伏了什么罩住了，完全罩得住了，罩住了，然后再来呢罩破了，照见无明皆空的啊，就照见无明皆空，那的破根本无明。这个时候所证的心体才叫实相般若，证了这个清净的心体。所以实相般若就是真如心，清净心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真如心就是实相般若，就是你这一念的清净心体。那当他根尘接触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但是呢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个这件事情呢过去现在未来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 一看到一就能够圆观一切，知道跟他相关的关系，圆观这一切他的因缘，从一就可以知道这一切圆观，这是观照佛陀。所以这观照佛陀啊，它具有无上菩提结法乐，一看就马上圆观。但是呢，圆观这个境界它又不染着，它不动，所以又具有无上涅槃极净乐。它在这里面呢啊，它欢喜啊，它不会染着，境界通达，所以根本没有挂碍啊。像心经所讲的啊，远离挂碍，无有恐怖颠倒梦想。所以你看，那是正般若起作用，观照般若就根尘接触，马上起作用，就是观照般若。然后呢，为了度众生，所以用文字来写，是写这个无相的心体啊，无相的心体，我们讲文字般若。那如果是讲心体的起用啊，在讲这个观照般若起用的，那也是文字般若。所以文字般若是什么？来说明实相般若跟观照般若的文字相。因为其实实相般若不可说，观照般若也不可说，那完全是境界啊。但是为了描述这个境界，所以依例文字子夜标叫你依止妄意，所以文字般若作用这样，所以叫你依文字去观照正实相。等到正实相般若的时候，才有观照般若。观照就般若就是作用，所以实相般若就是实相无相，那观照般若就实相无相无不相。所以观照般若就实相无不相。为什么？他一接触就明白，一切境界都是心幻现出来的，是心变现出来的智慧啊！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的作用。所以实相无不相是观照般若，实相无相是实相般若啊，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吧？实相无相是实相般若啊，实相无不相是观照般若啊。所以这实相者就是如来妙色身，这整个法界就是真如实相嘛。所以啊，佛的法身在那里，如果悟的人，你所接触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浩瀚的宇宙，一切有情无情，一切种种这个色身相位出法眼脑鼻舌身意眼世界一直到意世界，都是佛清净法身现出的影像啊，没有一法离开佛的清净法身。所以法身骗你接触，所以法身小而无内，大而无外。法身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人本有的本地风光，你本来的身子，你本来的形体，你本来生命的本源就是法身，都是法身啊。它具有见闻觉知修见闻修常觉知的妙用，但是没有能见所见呢、啊，是圆照啊。它具有这个作用，它有无量的神通德能啊，它能够变化自在啊，它世事无碍啊，那是我们的本来啊。但是你动心了、啊，不觉三气啊，然后这么无量功德的法身，真正的本来的身子，它依照你的业力跟你做，自己做，做了一个身子，把它禁锢在里面，就是这样啊。你今天这个是禁锢你法身的壳子啊，那法身染污了、啊。如果你不把这些无明去掉，哎，他将来又去制造自己做一个壳子。如果你那个业啊是畜生道的业，那麻烦了、啊。那将来命中有他自己造，又造了一个畜生，又把你锁到里面了、啊。如果你将来行十善，他造个天人身，又把你锁在里面了、啊。你知道，那个我们业太不可思议了、啊，众生的业不可思议啊，我们真如自性的不可思议啊。这样道理大家了解吧？所以在这里讲《金刚经》云：“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